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杰心向您问安，也谢谢您再一次选择收听教牧辅导学。今天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课题，冯师母将要谈的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该如何相处？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一对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我们都有头脑，但是立场不同，看的事情就不同，关心的程度不同，听了的话反应就不一样。当动机不同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不同了，事情做出来的效果也就不同了。当那么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习惯、喜好等等，要走在一起，要共同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好多好多的功课得学了。来，这时候让我们好好听课吧，有请冯师母。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七课。第七课的主题是婚姻与家庭的辅导。我们这第七课也谈了好多次啊，谈到了什么是结婚，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婚姻的地位在是什么啊？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上帝对丈夫所规定的角色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沟通，两个人谈话商量事情，沟通是少不了的。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亲子之间，那沟通是很重要，因为沟通嘛，就是要能够养成习惯，坦诚的，诚实的，以真理为依据的，才是沟通最好的基础。那么我们如果是按照刚刚所说，用诚实、用坦诚、用真理为原则来沟通的话呢，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发展得很好。我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我们必须要注重沟通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来找教牧同工来到各位面前谈到辅导的问题，需要你在婚姻上给他一些帮助。很多的问题都就是出在夫妻之间不和，有争吵。为什么会争吵呢？就是沟通不良了。那么我们呢，常常沟通发生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讲自己觉得有理的部分，从自己觉得有理的地方去找对方没有道理的地方，而事实上找茬，在那里争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是谁非，往往会使得那个问题更复杂。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沟通习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生气，以至于犯罪。夫妻总是会有争吵，所以呢，我们要练习沟通。我们不需要跟对方好像是打拳击一样，你攻 你打过来，我躲过去，我要打过去，一定要打到谁胜谁负，有一个胜负，有一个结果才行。不需要这个样子。那怎么样叫沟通呢？沟通是两个人一起讨论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先从你的角度，你先说，那我就试着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我说了，你说完了，我不随便批评，该我说的时候呢，请你也从我的角度来看那个事情。我们来找真理的原则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先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我们才能够看到人家有刺。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错，错都是在别人，这个问题就大了哈。所以呢，遇到沟通不良的时候，遇到有家里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呢，我们先坦诚的把问题交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上帝给我聪明智慧，让我知道我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要怕认错，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错，一定有错。那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错，然后呢尽快的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要小心，出口伤人是很容易，人着急起来也是口不择言，但是那个不好，因为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生气的时候小心你口里所出的言语。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个旧人呢，就是我的愤怒，我吵架，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胜过人家，我一定不能饶你，我一定要告诉别人你多么得罪我，你多可恨。那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喜欢这样子，就没有脱去旧人，就没有穿上新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夫妻难免会吵架，两个人要学习彼此适应，有的时候不同的阶段吵的内容不一样。新婚的时候吵的是新婚的适应的问题，孩子来了，生孩子了，为了孩子的事情开始吵架。然后呢，以前是很穷的，后来现在环境好了，我们为钱吵架。以前钱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争的，现在钱多了，这个钱该由谁管呢？这个房子买了，房子该谁的名字啊？所以很多的人会在那里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不同的事情来争吵。那么就造成很多的困扰，争吵、愤怒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难免偶尔吵吵闹闹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你有话讲出来，那么也要讲得合理得体。当然如果我们也没有鼓励人说你都不要讲，都不要吵不要吵，然后就把那个问题不高兴就压在心里面，那个会得很多毛病的，会得胃溃疡的，会得高血压的，会头痛的，会得严重的，会得忧郁症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的婚姻里面沟通的问题。如果在婚姻里面有任何的不愉快，我们可以好好的讲，但是我们先要了解要怎么吵架，吵架也要有规矩。我们不能想要吵就吵，不应该哪一个人不应该养成了好像吵架的习惯，走到哪里吵到哪里，那个是一个很不好的品德。所以我们怎么样吵架，那也是一种艺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沟通，也就是关于夫妻之间谈话争吵的问题。有的人说吵架沟通是吵架是大声的沟通，因为声音来得大一点，跟平常讲话不一样。那么大声的沟通要有规矩。 很多的人喜欢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那夫妻中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的话，另外一个就忍耐一下，你要去找他为什么今天心情不好，好像吃了炸药一样，问有什么毛病呢？那比方说一个丈夫他回到家里，他很累，他只知道看报纸，他觉得哎，看报纸是我的休息。有的丈夫呢，他喜欢看电视，那个新闻翻来翻去一直看新闻，他觉得那是我的休息，可是他没有帮助太太。太太呢在外头也是忙了一天，现在两个人不是都工作的嘛，太太也忙了，回到家里还烧饭，看到先生在那个地方看报纸看电视看球赛看节目啊，综艺节目或者看连续剧，却是没有帮忙，太太就生气。他真正生气的原因呢，太太其实为什么看了先生他不会反对看报纸，他也不会反对看球赛，他也不会反对看新闻，但是他为什么生气呢？他是觉得你没有尊重我，你没有体贴我。真正的原因，生气的原因是你没有体贴我，可是他不一定讲得那么清楚，他只是说你人家忙死了，你还在那里看报，你不会帮忙啊，你一点都不帮忙。他的重点就放在说你没有帮我做事，其实他内心深处他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体贴，你难道不能跟我分担一些事情吗？有一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医生，他在医院里面看病啊，门诊啊已经是很辛苦，这个医生又很仔细，那病人呢总是在那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这个医生他很仔细，所以他就很忍耐，就在那听，病人也很多，回到家里他就不爱说话，他就觉得说话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我忙了一天我就不想说话。那个妻子呢他就很生气，他觉得你在外面你在教会你都很活泼，可是回到家里你为什么就不爱说话呢？他就尤其他更生气，他丈夫回到家里吃完饭先睡一个觉，睡了觉起来呢他又来看他的东西看他的书，所以他就说你都不帮我的忙，然后你只知道睡觉。他们两个人分工，丈夫洗碗，吃太太做饭，丈夫洗碗，结果丈夫去睡觉了，那个太太更生气，她说你的事情我看不顺眼，我放在那里脏的碗放在那里，你简直就是不帮忙，你等于说你愿意做却是不做，你等于就是叫我做。所以那个太太呢她看不惯东西放在那里不做，所以呢她就做完了以后就生气，等她做完了丈夫也醒了，丈夫一看哦你做完了，他也没说什么，他就去看自己的书，所以那个太太就觉得你就是存心不做，其实这是误会。如果能够说清楚，如果这个做妻子的了解，他外面说了一天话听了一天话，他真的不想说话也不想跟你吵架，所以呢他要休息一下，他躺一下，他晚上还要读书，总是读到半夜，所以他就希望你不要跟我吵，你就放着，我等一下一定会洗，我睡醒了就会洗。所以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吵，那个妻子说我就是看不惯，所以吵了几年还是同样的事情。有的时候那个妻子说话就难听了，他就说你就是这样，你存心不帮我忙，你说的好听，你根本就没有重视这个家庭，你没有看到我多忙多辛苦。所以他讲啊讲啊就说的越说越难听，那个丈夫就觉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所以表面上有一些小事情常常引起对方的不愉快不满意，我们需要深入的了解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小的事情后面有的时候为小的事情争吵后面总是有一个问题的症结在那里，我们要找出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夫妻之间的争吵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对方真正的需要，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个性上的缺点，所以呢争吵是有帮助的，是有益处的，是能够增进我们的感情。但是记住，吵架是为了有建设性的有益处的，而不是为了要伤害对方。他已经是你的另外一半了，你们是夫妻了，何必 我何必故意要说话去重伤你呢？我何必故意要刺激你呢？没有那个必要。所以呢，我们先小心，就是我们要知道吵架后面一定有个原因，我们不要只注意那个表面上说出来的原因，我们去想一想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样吵架才有意义。但是要记得，生气不可以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个意思就是说，生气是可以，可是不能太久。生气久了，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你白天生气，你就不要一直延到晚上。那有一个人就跟我开玩笑，他说，那我晚上才生气呢，那怎么办？晚上生气就不要留到床上啊，那就是说时间不要留得那么久，不要晚上生气还留到第二天。有的人啊可以冷战很久，那个是很不好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常常就是两个人，好，你气我也气，我不跟你讲话，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用这个方法对付我，我就也用这个方法对付你，让你尝尝看这个方法让人家多难过。这个就等于不是夫妻了，等于是敌人呢，那勾心斗角了。所以我常常说不好不好，这个方法不好，你不用去斗啊。他说我跟他斗智，我用报复，我用他的方式来告诉他你这个方式不好。我说对，他的方式可能不好，你的方式也不好，我们换一个方式说不定比较好。吵架要选一个好时间，因为我们人体我们的生理都有软弱的地方，吵架最好不要在吃饭以前，正在那里忙做饭吵啊吵，而且肚子饿了，你在那里吵架，肚子饿了容易吵架，吵了架还倒胃口，辛苦做了半天的菜没有人想吃，冷着脸在那个地方，大家谁也不想吃。所以呢，我们不要在饭前吵架，饭前吵架还伤我们的身体，你吃东西吃了下去不消化，对不对？这个是不好的。吵架也不要在饭桌上吵架，有孩子有大人在一起，和和乐乐的吃一餐不是很好吗？有什么话我们忍到等一下再谈啊，不要在餐桌上吵架，不要在孩子面前或者是客人面前吵架。有的人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客人面前吵架，因为我这样子，他就我在客人面前告诉客人他多可恶，他就不会回嘴。可是那个伤害是很大的，我们不要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吵架。你有事情你当面讲，好好的讲，不要在别人面前讲，因为这不是一个好见证。我们最好选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是等孩子睡觉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不要吵到隔壁邻居都听到了，那就是很不好合适，因为那就是太大声了，太不给对方留地步了，太宣泄我们的情绪了，太口不择言了，太难听了。所以呢，吵架是要有节制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节制涵养功夫，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修养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吵架，我们不要整天都不高兴，整天都在那里闹情绪，那就很不合适了。还有呢，吵架不是存心要打垮对方，刚刚我就是说过，我们不是像拳击手一样互相攻击，我怎么把你打垮，那不需要嘛。在气头上讲话，有的时候也给人家留一点地步嘛，不要说的那么严厉，不要说的那么尖酸刻薄去伤害对方。我认识一个人，他呢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是呢他常常被他的另外一半激得很生气，他呢又不愿意啊立刻的回嘴，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想，你下次再这样说我就要对他不客气了，我就想了，你下次要再这么来我就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你啊没话可讲。经过盘算 所说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是经过理智的，有的时候你存心用尖酸刻薄的话去伤害对方，去对付他，那么就不好了。所以我们需要就事论事，我们不要做人身攻击，我们不要攻击对方的家人，不要攻击他的自尊心，也不要攻击他的长辈，他的父母，因为那个是不好的。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哦，都说的不得体，那可是呢对方听了就受到伤害，他有些人会记得很久的。我们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延后到很久，有的人他是很仔细，他内向，他就会记在心里面，有的人放得很开，一下就忘，讲完了就忘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说话，自己是讲完就忘的人，千万不要口不择言，你要替他想，他会记得很久，你就不要让不好听的话让他记得这么久，因为记得很久的人他比较容易算旧账，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呢我们吵架，夫妻两个人吵架不是做一个殊死战，不是要弄个你死我活，我们犯不着把飞机大炮坦克都拿出来拼个你死我活，犯不着，不需要这个样子啊。所以呢说话要有分寸，我个人是觉得说话真的是一辈子的学习。可能我上一段时间我说话很得体，等到我气头来了我也是口不择言，所以呢这就是修养。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在我们人际关系，在我们学习说话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慢慢的成熟，有智慧，使我们的修养慢慢的成长。所以呢说话要有分寸，我们不是要伤害他，不是要说那很毒的话，很难听的话去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所以呢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在谈这个事情，我不是伤害你，我是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就事论事，不做人身的攻击。即使我们这次讲完了以后，不是就说你不听我的，离婚这个就很不合适。虽然我们吵架，但是我还是爱他的，我还是尊敬他的，我还是要顺服他的，我还是要为他舍己的。所以在基督徒在生气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舌头，那个舌头是软软的，它能够控制我们的言语。所以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说话呢要说得得体，生气的时候不要提高嗓门啊。有的人生气了他就大声叫，大声吵，为什么？可能他以前的习惯或者家人的习惯就是我越大声我可以把对方吼吓到了，吓到了他就不会反击我。那有的人呢他是发怒发泄，发泄他就要，他不会小声好好的发泄，他是大声的叫，大声的拉了嗓门在那里叫，这样子容易口不择言。不是要刺激对方，因为你大声对方也就会提高他的声音，两个人都大声那就是大声的吵架，大声的沟通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声音大并不表示有理，声音大也不表示对方就输了，对方就听你的了，你就是对的了，你就可以把对方压下去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见得。所以大声并不好，所以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呢要表达，要把问题讲清楚，要把事情说个明白，但是要控制自己的声调，要控制自己的语气，要小心的选择自己的言语。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你怒气。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呢我们小心的说，圣经也跟我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听人家的话，仔细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想清楚，慢慢说， 生气更要慢慢生气，不是不可以啊。你有的我们哪里有人是不生气的，不会生气的，我们都很有限嘛，是不是？可是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夫妻吵架在所难免，可是要吵得有理，吵得有智慧。有一对夫妻他曾经跟我说，我们两个结婚那么久，我们从来没有吵架。我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哪一个人把他的怒气压在心里头了，他不讲了，还是他们两个根本就是沟通不良，根本就是不讲呢？怎么可能不吵呢？但是吵归吵还是要好，吵归吵还是要有礼貌的吵。什么叫做有礼貌的吵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重点，夫妻吵架啊，夫妻的沟通，我们要教导别人，我们自己要学习，这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不是被辅导的人要学习，教牧辅导更要学习。夫妻吵架最好不要找别人来评理，有的时候两个人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就觉得哎呀，我讲不过你，我没有办法，而且你总是觉得你对，我也觉得是我对，那么我们去找牧师，我们两个来请他来评理，或者我们去找哪个亲戚阿姨叔叔，我们去找他来评评理呀，让他们看哪个对哪个错。其实这实在是没有必要，不是说找牧师找教牧人员没有必要，就是两个人都在气头上的时候，或者两个人都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你找一个亲戚一个外面的人去啊来评理，未免夸张了一些。我们与其选择别人来告诉我们谁是谁谁非，不如我们自己一起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把真理放在我们心中，把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两个人跟上帝一起祷告，求上帝告诉我们谁是谁非。我们不需要去找别人讲，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找了那个人讲，以后看到那个人反而不好意思，尤其不要找爸爸妈妈去讲。有的女儿不太懂事，吵啊吵啊，去跑去跟妈妈讲，娘回娘家去讲。那个丈夫也是，他就跟他的亲人讲，跟他的母亲讲，跟他的兄弟还是什么人讲。结果呢，你们两个后来都和好了，可是你们和好的过程、和好的结果，并没有告诉那个亲人。你的母亲还留在那。你当初跟他讲的那个阶段还在那里为你的婚姻紧张呢，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伤害老人家，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另外一半知道我们常常回家去讲什么话，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解决，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吵架跟娘家的人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搅他们？为什么要让他们来给我们操心呢？不需要，你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去找教牧辅导的人，我们请他们为我们祷告，请他们告诉我的错在什么地方，而不是找一个人去告诉他说我的另外一半错在什么地方，你去教训他，你去讲他，没有那个必要。教牧辅导不做评理的角色，我们是教导的，是规劝的，我们自己应该也要有分寸。所以他们去找倾诉的对象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去跟上帝讲，跟另外一半讲，尤其在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娘家讲。当我们吵完了，正在生气，余怒未消，另外一半他拿了一个休战牌，好了，可以了，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说了啊！我们今天讲完了就好了，不要再提了，我们都改变啊，那就是很好。可是有的人他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有理的，或者是自己是他的傲气还没有消，怒气还没有消，他就不理他，他跟他拿出了免战牌，好了，我们现在够了，不要再吵了。可是呢，他就是不肯让步，他那个态度很恶劣，那也是不好。我们要能够接受对方要求免战，对方他既然道歉啦，他认错啦， 我们也要道歉，我们也要认错，这是非常不容易。有的人就是嘴巴硬，他不肯认错，不肯道歉，那么他要学的功课就比较多。丈夫啊，做丈夫的，你就带头学这个道歉认错的功课。因为爱吧，你是爱的领袖嘛，你是在家里要负责做领导的，要舍己的，你就先挂一个免战牌出来好了，哄一哄你的妻子，然后呢跟他和好，跟他说说好话，不要再生气了，那样子就好了。还有呢，我们要注意，有些事情是要争的，有些事情是不该争的。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她的丈夫好像有外遇，我要不要让他知道啊？我说你要让他知道你在怀疑他，当然你告诉他了以后，如果他真的是有，他会想办法去隐藏，或让你下次小心点，不要让你发现。但是你让他知道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可以严重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先要告诉他，你告诉他不是要刺激他，是让他知道说不要再做了啊。就像主耶稣他不是告诉犹大吗，他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其实他真主耶稣真的意思是告诉他说，给他机会，最好他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翻译上的问题啊。所以呢，主耶稣哪里会鼓励大卫犹大去做卖主的事呢？当然是不会。所以呢，主耶稣是给他用反话去告诉他，这种事你最好不要做。那么可是犹大就是执意要做，那么结果是犹大要负责。主耶稣知道，一再警告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所以有些事情是该要说的，有些事情是不该说的。反正是违法的、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要坚决的反对。但是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一个是非的问题，一个品德的问题，一个对原则性的事情，我们要争个明白，争个清楚，说个清楚。但是生活上那些小的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好争了。那我个人呢是觉得真理上的事情我不能妥协，但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的时候只是生活上习惯的问题。我认识一对夫妇，那个丈夫是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一定是要10点钟睡觉，6点钟起来，每天就是这样。到10点钟有客人了，他也会跟对方说，对不起，我睡觉的时间到了，我睡觉，你们再聊。他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的太太呢可是不一样，他是要12点一两点睡的，可是他早上呢他要10点钟才起来，他不做事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上班，所以他呢他一定要这个样，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时间就是睡得晚，所以他们两个人也是处得很好。那个丈夫呢10点睡，早上六点起来。那个妻子呢，她是12点多一点睡，她是早上9、10点起来。他们自己各做各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个人生活的，一起生活的一起做事的事情，所以他们处得很好。那个丈夫说，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习惯，他以前就这个样子。他念书的时候就是喜欢晚上念，早上呢他就是选一些课选的晚一点啊，他才去上课，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子。我尊重他，我就是不改他。所以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个都是早上就是丈夫弄，后来就是婆婆弄。那婆婆以前住在一起啊，婆婆还生气，老是就觉得那个媳妇不高兴。婆婆去告诉他的儿子，就说那个媳妇她还不像样子。但是这个爸爸就是那个儿子就说，媳妇的事我来管，我能够接受的事情请你也接受。这就是智慧，他接受他的妻子的习惯是这样，所以呢他不让他的母亲说他的媳妇，他自己也接受，他也不讲他。所以那个媳妇呢，他也知道他婆婆很不喜欢，可是他如果他也不愿意改，他觉得他不能改，这也是他任性的地方。但是呢他的丈夫都接受了，那他也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好管我。所以但是他醒的时候，他的加倍的 做事。所以他的媳妇很不满意他的生活没有规矩，觉得他这个人生活习惯不好，但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意见，因为他非常有爱心，他对家人非常照顾，对婆婆公公非常好，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你如果能够碰到一个这样的丈夫，你能够碰到一个这样的妻子，你能够这样子对他，那是你的福气，也是他的福气。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也做不到。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丈夫知道怎样体恤妻子的软弱，知道怎样爱她、保养、顾惜她。那个妻子呢，她也很爱顺服她的丈夫，所以呢，他们有些事情该争就争。那个丈夫觉得这个不重要，他不要他的妻子为他改变，他不争，那也是那个丈夫的优点。他也从来不在任何面前说他妻子不好，他尤其不让别人在他面前说他妻子不好，所以他们两个人是相亲相爱。我觉得那是一对模范夫妻，因为他们用他们彼此能够接受的方式生活，哎，不互相改变对方。但是有事的时候，那个妻子还是早起，还是为丈夫做一些事情，她也是渐渐的在调整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她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吵架是要有规矩的。我们是知道有些是该吵的，我们不要再沟通的事情、争吵的事情上跌倒犯罪了。我们学习在神面前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因为这个在神的面前是极为宝贵的。但愿你我的沟通方式都能够让我们的另外一半能够接受，也但愿另外一半的沟通方式能够让我们接受。我们讨论一个事情，我们绝对不做人身攻击，这是沟通的原则之一。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几件事情，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知道啊，那个沟通是生活上免不了的，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沟通的人，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着我们有好的沟通方式跟好的沟通习惯，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教导我们怎样沟通。主要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叛逆的，我们是喜欢别人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但是主啊，这不是你的原则，你要我们学习成长，让我们有好的沟通。求主让我们有规矩，给我们好的品德，让我们知道怎么与人沟通，让我们知道就事论事，不伤他的自尊心，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故意去伤人，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知道怎么沟通，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生活上有好的见证，可以将荣耀归给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孩子是国家社会的栋梁，是夫妻之间爱的桥梁之一，也是神所赐的产业。有许多人提问道，可不可以打孩子？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虽然说现在人们鼓励着重爱的教育，但是责打孩子在某些状况之下呢，是有必要的，而且是要这样才能够得到正面的效果的时候，那就必须要责打了。但是我们要注意方式和场所，管教孩子方面该如何取得共识，有个好的处理方法，在不同生活的习惯、不同情况的需要之下，夫妻该如何配合？在你的家中，常常有争吵的声音，还是平静的、安宁的、充满了爱呢？相信婚姻与家庭辅导课程是你不愿意错过的。你吵过架吗？你是如何应付当时的场面？亲爱的朋友，下一堂课冯师母将要谈的是吵架的艺术。 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